节跟和睦，然后到得利安席，到这个我们上次的主题是治理管理哈，那到今天我的主题是信靠和信任，基本上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是什么呢？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他的形象，然后神赐福给他所造的人，要来按着他的形象来彰显或者来展现出一个神心意中，刚才周师母提到神的心意哈，我们是被造的，创造者有他的心意，来展现神心意中的这种不管是各方面，我们所处的国度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文化、我们各方面，就是现在在世上，耶稣说过耶稣祷告说，我不要他们离开世界，但是他们不属于世界，因为我们要展现的这个整个的人的里面的层面到外面看得出来的层面呢，它是一个神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用以弗所书来讲，就是圣洁、真理、仁义的心意，神的形象，我们要展现出这种层面。那么这样出来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呀，神造这个世界真的是美，真的是好。而且呢，神用一句话说"甚好"两个字哈，"甚好"。所以，我想，不管在我们在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世代当中，我们的社会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些对我们是一个刚才讲到根源啊，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翻土的工作，把土翻出来，把杂质、把不好的把它拿掉，然后呢？让我们见证说，人活着是很美好的，现在就可以美好。然后我们到那一天，这个整个的这个神的时间到一个地步呢，这里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重新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完美的。现在可以美好，那一次呢，那一天呢，就可以完美就永远的完美所以，只要我现在讲的题目呢，都跟着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也跟着我们个人里面内在的生命有关系，那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就会牵连到我们旁边的，我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朋友，或者我们的肢体关系都会牵连到。那么这个整个的关系一就位了，一就绪了，按着神的这个形象就绪的之后呢，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荣耀神、见证神，让人家看到说，哎呀，我们真是。要去信，要去相信这一位信靠哈，这一位神。好，那我用两个字眼，一个是信靠，一个是信任。上次我们提到治理跟管理呢，对于人的方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结问题，就是要尊重。啊，当你一尊重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我要去辖制，要去操纵，我有权利跟资格去压制对方，或者是去牵制对方。那么，在这个尊重之下呢，会有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信任。现在我有两个词句哈，一个词句是信靠。等一下，今天要特别讲信靠。信靠这个字眼呢，只有跟神的关系上才会有的。你尽量不要把这个信靠放在跟人的关系上面，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是在信靠的层面上面。所谓的信靠，就是说我相信，我信得过，我不但信得过，而且我还依靠。但是来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呢，就不是这个信靠这样的一个特质，应该是信任。当我们对神所造的人有尊重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信任的特质。这个信任很重要哈。这个信任如果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开始我可能要进入这个德性，有没有？在彼得呢那里提到，书信他提到，他说呢，我们要成长哈，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德性就其中的一个信心，然后德性。那么这个德性呢？是我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指标， 也是我们建造我们的儿女，也是我们很希望看到别人因为我们受我们的影响而开始有这个德性的被建造。德性不是生出来就有的，它是要加上去的，它是要被操练的，而且要经过很多的考验，等一下我会讲哈。所以现在我要先讲信靠。那么我要你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信靠很重要，因为关系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度。人跟人之间有信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果效，比如说我们的对话会更进入心灵的深处，对话的这个是更有内容，是更有意义，更有目标的，而不是表面的寒暄。我们知道人跟人的关系可以分成好几个啊、光是讲寒暄就好了哈，你好吗？啊，天气怎么样？这个就是寒暄啊。我们常说，哎呀，我很会跟人家寒暄啊，很跟他谈话，就好像他比较有这个社交能力哈。但是社交能力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跟人的这个关系是连结的。我不是说哈，你对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很深的连结度。我的意思是说，等一下我的目标是这样，你本身要展现出神给人的一种可信任的特质。当你是可信任的时候，无形中你会影响到别人，或建造到你的儿女，建造四周围的人，给他们一个，他们给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建造他们的信任。那么这个信任呢，会拓深我们彼此的谈话的这个深度，还有我们的这种，我们或许这样讲哈，我们用一个心理学的词句来讲哈，他们通常在这个亲密关系哈，一定会讲到信任哈。所以呢，爱要流通，就只有在这个信任这个管道是接上的。那有时候很多孩子不能理解，不能领受父母亲给他们的爱，因为在这个信任度上面有一些堵塞，或者是有一些被破坏了。好，所以我的这个课的目的要从信靠神，因为这是根源。信靠神，为什么我们会信靠神？因为神造人就有这种需要，要去信靠一个对象，那当然就是造我们的神。那来到信靠神这个根基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展现出我是可信任的、可被信任的一个人。而且呢，你也会把信任人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帮助对方去建立。这个都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的那个德性的层面哈。而且呢，会帮助我们活在一个，等一下我会讲哈，你是有底的，是有确据的一种人生。那我们先来看，我先解释一下两种信哈。第一种信，从圣经里面来提哈，第一种信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讲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很简单。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其实信靠神没有那么复杂。那到后来我也会讲到为什么我们会变成那么的难，那么复杂哈。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得救，他归属神，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首先听道，所以我们说要有传道的，要有讲道的，要有去传福音，对不对？好，那这个听了之后呢，是从哪里来？这个信道就是信耶稣的话，这种信心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做什么，你不能用你的理性来突破去信靠耶稣，不可能。从圣经的这个原理来讲的话，我要告诉你，这种信心就只有从耶稣的话。那耶稣的话，它是一个生命的话，他说有就有，什么从哪里？从圣灵的能力来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能够信耶稣，不是你做了什么，即使你说我选择了，对，因为神把那个选择自由意志的能力 交给人类之后从来不拿走，所以他让人跟神有一个连结跟同工啊。我的哎，出来了，因为我有时候有些动作哈，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的形象有出来吗？因为我有些动作，但是没有看到我的形象。
有出来，
有啊，我自己没看到，对不起哈，没关系，有就好啊。我的意思说，因为我看不到我的比例有没有出来啊，就是神呢，他是一个主动给我们恩典、拯救我们的神，他创造，然后他要拯救，给我们这个恩典。那我常用这个啊，这样有看到吗？刘磊，我的动作。
看到了，挂钩这样看到了。
OK， 好，因为我没有看到哈。那我们的这个选择能力呢，等于是神尊重我们，他神很尊重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而且还给我们一个自愿的说好，我要领受你的恩典。那么之所以能够领受，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记得耶稣讲过吗？他离开以前，他说圣灵要来，他要使你们想起我说的话。所以神的话那么的重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基督的话，那已经在提到耶稣基督哈，这个道成肉身哈，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很难去把它讲通，但是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你今天之所以信道，是因为从基督的话来。所以一个正常从基督的话信道的人，对基督的话应该是有经历的，而且是有甜味的，而且应该是有渴慕的，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我信了耶稣，我说我决定，我信了，我决定了，我们都认为我决定，那个决定很重要哈，好像这个决定很有 power 哈，很有能力。那决定不过是一个勾，把它挂到神那个很有能力的神的大能上面去，神的义、神的大能、神的儿子这个福音的那个上面去。那如果你信主之后，对神的话一点都无动于衷。我们不是要理解哦，我告诉你，我有很多圣经里面的话我还是不理解，或许你们当中有人比我更理解，我真的是很多话我不理解。那我如果不理解的，我也不强求，我尽量的找资源，但是呢，我不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完全理解神的话，除了圣灵。当圣灵要光照我的时候，他就拿一些话，神的话，或让我在看某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就来就像当初感动我去相信耶稣那个感动一样，光照启示，圣经里面就启示哈，来参透，让我们参透那个话的那个含义，它是活的，甚至耶稣说它是可以吃的哈，我的食物就是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就在神的话里面，所以这是一种信，这个叫做信道的信。绝对你是没有办法，而且这种信道的这种信呢，是你对救恩的一个入门，也就是我们讲的重生。人如果不重生，不从圣灵而生，就不能进入，也不能看到见到神的国，这是一个入口。那么今天我要往下面再阐述的主题呢，再提的重点不是这个信，这个是得救的一个因着耶稣的话，因着神的恩典，而我听见了，有人跟我讲了，然后呢，这个话成为我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入门，我得救了，我因为重生，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资格啊。这种信呢，一定要是神主动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去选择的，也不可能是打通了你的理性，哎呀，我以前相信的是哪一套，现在呢，我终于证明说这个是真的，证明真假不会让我们产生对神的信靠。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讲我们讲的这个信靠。我刚才说过哈，信靠本身只有一个对象，就是神，绝对是一个不是人的一个对象。那你说对耶稣呢？ 耶稣当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吗？凡事都听天上的父亲的，凡事都要用祷告去明白他的心意。如果父没有叫我做的，我不做，那个就是信靠。当然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当他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示范了一个100%的人的一个模范版。即使耶稣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有，可是他信靠的是他的父亲。这个信靠当然到后来我们就常有一首歌叫信靠顺服，就会这个顺服就会被建立出来。那么信靠跟这个信道就不一样了哈。刚才我说信道是你就很轻，你不是轻松哈，你就是你基于感动，然后圣灵催促你，然后你做了一个决定跟神连接起来了。来到信靠的时候呢，我先把这个提摩太后，哎，不是那个希伯来书12章，我先把它念一下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信道的信心有了，接下来创始还要成终。你已经走在这个相信神，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神给我们一个模范，神的儿子亚当失败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无能，告诉我们说没有神的恩典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神的儿子下来啊，然后呢我们就仰望他走完这一趟信靠的路，相信之后而且还要依靠在神的这个焦点上面，神自己的这个对象的上面。那么提摩太后书保罗这样讲啊，保罗对他的生命呢历程呢做了一个表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不只是暗示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布，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美好的仗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耶稣亚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或者是大卫王怎么了谁怎么了，不是那个成果，而是呢一个走完这一条信靠的道路。他说所信的道我守住了，这个是我们本身的责任。前面的信道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接下来这个走完这一条信道信靠的路呢，守住我们的道呢，一定要我们本身负上一些责任跟代价。当然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不是孤单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叫靠？就是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需要信靠。所以那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信靠是要征战的，而且要创始成终。如果从刚才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跟耶稣学习怎么样，他说呢要忍受轻看羞辱，忍受苦难，等于说呢我们这条道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你尝了神的恩典很甘甜，可是这一条我们要走的路，我们有责任要自己去打仗的这一条路呢，可是不是那么容易，到处可能都有危险，有一些陷阱，但是我们需要打一个美好的仗，跑进我们该跑的，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啊，这个就是我在讲的信靠的一个过程，一条路。那么信靠的对象就只有神。 一个是信道圣灵的工作，信靠是我们要去打的一场仗。我们就开始要来讲说这个信靠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哈。那我们来看一句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个我们都很熟哈，我们都很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眼，一个是实底，一个是确据。你心里有没有底，那个底啊？然后你有把握吗？那个叫确据。所以以前妈咪常讲一句话，信绝对不是盲信，盲人的盲啊，看不见的那个眼盲的盲，信绝对不是盲信，它是有底的，而且是有确据的。这个有一点跟我们现在人的走这个信道的路哈，走这个信靠的路有点相反了哈。很多人是这样子，让我见了底我就信，让我看到了哈，让我见得到，让我踏得到底，那我就会更信，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刚好是反过来，信本身呢，信靠神本身呢，它是有底的，等于说呢，你是确定了这个底，然后即使你见不到，你还是可以看到啊。如果你往希伯来书十一章后面看的话，你发现谁谁谁某某人，然后看到那看不见的，眼光就拉远了，而且是有点像看透了一样。也就是说呢，他们真的是能够看到实，能够踏到底，也能够看到确据。讲到这个实底的时候呢，我以前常用一个例子哈，但是现在用这个例子来讲，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古谈了，可能不太有作用了哈。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底片，有没有？照相机不是现在这种已经是古早前的事情了哈。但是我还是很深刻，因为我记得我拿到第一个相机的时候，我很高兴哈，爸爸给我的哈。那就是里面要装底片，那个你要装进去以前呢，你买了一个相机，然后你要买底片，然后装进去，然后照完之后呢，你用很多心思去照了一些照片，照完了你要花钱去洗，然后你就那么能够把握的把那个底片拿给这个冲洗的这个照相馆哈，拿这边冲洗。当他一抽出来的时候呢，在暗室里头，他其实是一个黑的，整个是黑的哈，底片本身也是黑的。当然有时候因为技术关系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呢，会曝光，那个就没办法了哈。但是正常的底片的话，就是那么的。拿一个黑色的胶卷卷在里面放进去，然后就拿去给冲照片的冲出来，哇，都是那些很刚开始黑白，后来就有彩色的了哈，就是很多很美好的一些照片你就留下来了。我喜欢用这个哈。那现在呢可能不太生动了，那我现在就想到一个故事，一个新约的故事。发生过的事情了哈，不是只有说编造的故事啊，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就是当一天下来，耶稣讲道，而且呢还显了一个神迹，就是那个喂饱这个至少五千人哈的这个。这些人哈，这群众，因为傍晚的嘛，肚子饿了哈。那耶稣就在那里呢，完成了一件事情。那他完成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很大的目的的。一方面他怜悯这些人，他真的是肉体上的需要；一方面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要试验腓力。这个试验也好，或者是我们碰到的人生中的一些试探也好，其实都是我们要打的仗。那就在这事情之后了哈，那一天下来耶稣可能很累了，那耶稣呢他有一个 得力安息的一个秘诀，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先走吧，好，你们先走。耶稣跟门徒是形影不分的哈，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经历的哈，但是呢他就抽出时间来，他说你们先走，他要做什么？他先去祷告，好，他要去祷告。在这个马太十四章哈，散了众人以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在之前呢，他催他的门徒上船。傍晚过了，我们的傍晚了哈，那他们的一天过了，然后呢，耶稣就上山去，然后到了夜里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在天使在山上，然后呢，门徒们已经被他催着，你们先走，你们先走。然后到了这个四更天的时候呢，耶稣从海面上赶过来了哈，走过来要赶上他们啊，因为那里是一条河嘛，对，海嘛，对，怎么可能说没有工具呢？他就是赶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本来这个时候在24节的时候说，那时船在海中，风不顺，被浪摇撼。船在海中，风不顺，被浪摇撼，这个景况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晚上哈，然后呢风呢很大，声音可能有那个风的声音，一阵一阵的吹哈，然后呢船就这样摇摇撼撼的哈，还不到这个风暴，但是呢坐在船上是不舒服的。没有想到呢，可能大家都很醒着啦，因为也睡不着哈，这样睡不着。没有想到来了一个人影哈，一个影子，那是耶稣在海面上走，向着门徒的船走过去。本来就已经很摇晃，很心里面有点慌了，结果没有想到看到这个影子呢，大家就惊慌说，鬼怪啊，就害怕就喊起来了。然后耶稣，我不晓得耶稣心里有没有预备的说他会吓到他们，但以他跟神的关系啊，那种好，就是每一天想着，我刚才忘记讲一件事情哈，信靠跟信任哈，其实我们安全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哈，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根基础，就像房子的这个地基一样，的 foundation 的那个地基一样。我有点想说耶稣可能没有去想到他的门徒会好，没有去，当然他可以感受到他的门徒是什么样的心态啦，我的门徒们有什么样的个性，他可以，但是呢他们这样惊慌可能耶稣也不会稀奇啦、啊、但是呢因为他跟神的那个关系呢可能没有这么的预备说门徒会变成这样、啊、他们就吓死了，就开始喊叫。所以耶稣连忙表示说，那哎呀赶快跟他们讲一下，不要让他们害怕哈，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哇，接下来彼得说了，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只有他一个人哦，然后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了，在水面上走，请记住这句话，他真的走了，要到耶稣那里去。但是呢，见到风很大，很害怕，就沉下去了。然后呢，他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好，这个既是让我就想到信靠的一种过程，信靠的一种深度，好，而且是信靠的会面对的一些挑战、冒险或者是征战。当然，如果你是船上的人的话，哈，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是船上的人，你会想要跟着彼得去走水面，还是你就留在船上，还没有心还没有定下来，可能心脏还一直在直跳，虽然听到耶稣的话了，风浪又不顺，然后又被那个好像鬼怪的这样一个影子吓到的时候，你会是彼得 还是这一群留在船上的人？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我会是哪一个人？那我要告诉你，一个信道，而且开始走信靠神的路的人，我们的路其实就是像彼得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说，哎呀，我们就留在船上，反正耶稣要过来的嘛。我想这个不是信靠的一种画面啊。你知道这个是让我想到什么呢？想到一个我曾经听过的一个美国大概19世纪初的一个小说，短篇小说啊，我听说的哈，我自己不太看美国就是英文的书的哈。那短篇小说提到一个题目叫做，你们可以去查哈，提到叫做没有国籍的人，一个人没有国籍，一个人没有国家。那他是怎么会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呢？因为他是军中的一个军人。那这个是在当初哈，那个爱国主义啦，爱国这个很兴盛的时候，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个国家的忠诚跟爱护呢是很注重的，所以现在会产生一群我们看到爱国者，就真的是很珍爱过于自己的生命，就可以为他舍命的这种忠贞的义哈，这样哈。那这个为什么他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士兵，一个这个内容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听到说这个人是在后面人生后面的应该是四五十年都只能在海上，只能在船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参加了一个他的那个领袖，他的将军或什么的叛变，对国家的叛变。因为军人是很有势力的哈，那军人呢是只有两个选择，你忠诚于国，或者是呢你舍掉你的国家啊。那么这个军人呢，他也有一些军阶了哈，他就跟着这个他的领袖叛变，结果就被军法来审判。审判的时候呢，他还是非常的愤怒，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但愿，有点像在咒诅一样，我但愿我永远不要再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结果这个军法的判官呢就判他，好，我就成全你的心意哈，就给他一条船，就等于是他的监狱了啊。他们没有处他死刑，就让他此后永远就在船上漂流啊。这个是一个短篇小说，当然在反映他当初的一些背景哈。然后让我很触动我的心，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就像一个没有岸，不想登岸的人，就像一个漂流的这样的人生啊。他话这样讲，然后这个判官也当真，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的重点不在讲这个爱国主义或什么哈，我的重点在讲说这个耶稣他过来的时候，就只有彼得一个人说，主啊，如果是你，其他人都还那个惊吓都还未定的时候，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什么叫做创始成终呢？第一个，有主我就敢走。第二个，即使我碰到了难处，我要沉下去了，我抓着主，喊着主，他一定把我救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历程，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守住我所信的道。保罗容易吗？非常的不容易。他的人生呢，需要把他的那个信靠的这个对象呢，做了一个完全的调整，翻转的调整。等于说呢，这个人要信靠的这个人呢，要有勇气去求证我信靠的对象对不对，要有勇气去调整我信靠的对象，一直到我确认我确据是真实的。 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他之所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不是跟着耶稣在一起生活的一个门徒，是亲眼见他，而且是见他复活后的这样的一个呼召的一个门徒。那保罗呢，在碰到这个他要信靠的这个主，让他不辩解，让他可以守住他的道的这个主之前呢，他也很信靠神。他是一个很有背景的，很有学问的，在名门之下受教的，而且呢还有很有势力的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的对他的这个杀基督徒那么的热诚吗？那么的刚烈的那种热诚吗？因为呢他那个时候所信靠的是那一位十诫，给他们颁给他们十诫，然后他所信靠是我守这十诫，然后我就信只有一个神。因为他在保护他的这个信仰的一个，怎么讲呢，他的信仰就是独一真神耶和华，旧约的部分呢没有错，律法先知没有错。所以对于这个耶稣出来有一群人跟着他，然后呢甚至可以为他舍命，眼看着这个谁呀、啊？这个被石头丢死的叫谁？一下我想不起来。
斯蒂凡
，对，斯蒂凡哈，对、嗯，看着他被石头打死，他那时候没有被他的那个他的面貌的那种像天使一样的面貌所吸引，他却升起了他更要杀基督徒的心。哇，这个让我们觉得说，一个人的方向错误的时候，一个人的这种热心错误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他在那种当中呢，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对他显现的话，如果没有把他的心转向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当然可能很有势力，可能很有威风，可能很有成就啊，可能成为当这个时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可是呢他可以说我守住我所信的道吗？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是一个弃绝所有不真实的，所有即使是自己过去已经走了好大半来的这一切。他后来讲一句话，我视他为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谈到信靠神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心里面你整个的生命是抱着一个至宝，这个至宝是让你抱着他，甚至为他可以冒险，为他你可以为了要拥有这个至宝，你可以像彼得一样说，如果是你让我也走，差一点就死掉，对不对？可是呢因为这是至宝，是真的，所以呢让他容许他走的也是这个对象，把他救起来拉起来的也是这个对象。当然耶稣说了一句话，你这小信的人啊，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我们走这条路里面的一个要学习成长的路。耶稣讲的很真实，跟告诉他一个讯息说，你是信心出了问题，不是海太大，海风浪太大啊，你的害怕是真实的，可是你害怕的对象是你的眼睛已经放在世界了，放在你四周围那些波动的环境，而不是放在我的身上。耶稣是要他好好的学这一课。那一群留在这个船上这一群门徒，我不晓得他们学到什么，他们可能很记得那个晚上的惊慌害怕，而且呢到后来呢大家眼睁看着彼得为他的心，为他的这个走水面，也是他走一步他们心可能就会跳得更那个哈，就和颤抖一样哈，看他怎么表演他这一段哈。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也走过去。他走向耶稣，他问了耶稣，而且他走向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信心信靠的旅程，信靠的旅程哈，一个历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我们仰望他，所以摆在前面，摆在前面的目标是喜乐，可是这个当中呢，会有羞耻，会有失败，会有苦难，我们可以忍受得住，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跟他同享荣耀，我们就到彼岸了。好，所以这个希伯来说也有一个地方叫我们要离开你的那个岸边啊，离开岸边，但是呢，不要被那个水的这个啊帮这个波动把你波走了，你就随流而去了，而是你要到达彼岸。那么今天我要提的，刚才就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我是要做一个小结哈，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字眼，就是实底跟确据。啊，那实底的话，是什么是实底呢？等到下一次我们会提到什么是信心第一个内涵，信靠，我讲信靠哈，第一个内涵就是要信有神。实底本身是你就是。当彼得要踏那个水面的时候，当你要踏进一个水，踏一滩水里的时候，你一定要心里面有底，说这个水有多深，对不对？那个时候彼得的实底不是水的深度，是他所仰望所跟随的这个主耶稣，他也一样是人哦，啊，那看的他就是人啊，那个是他的实底。那么这个实底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下次再继续往这个再往深一点来谈啊。然后还有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基督徒活着是有确据的。苦难来的时候，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个确据有没有在你里面，那个平安有没有在你里面，好像一个锚一样，就让你就站稳了，这个就是确据。当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被伤害了，我是泡在这个伤害、这个埋怨、这个不平里面，还是我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仍然借着神给我的方法，就是饶恕，我可以一样重拾我的平安、我的喜乐。好，我想我今天就暂停到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知道这个了解说信道跟信靠神是有它的分别的，一个是起点，一个是过程哈。那我们到后来也会讲到终点，但是我这次我讲这些呢，我是要从神给我们的形象这个信靠里面，让我们活出可以成为一个被信任、值得信任，也是可以信任人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形象，这些关系到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有他很美哈。神的创造真的是很美，他的设计真的是很美。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请